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是2月19号，这里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中国拒绝提供新冠病毒信息引发不安。台湾采购近2000万剂新冠疫苗，其中没有中国疫苗，商业利益还是政治利益介入？
我们跟大陆之间是不同的嘛，那借着疫苗打开两岸的冰封之门，那不是很好吗？
在美国新政府致力于筹建民主联盟对抗中国之际，中国最近也在外交上频繁采取积极主动，多个非政府组织联名致信拜登总统，敦促将中国人权纳入美中政策优先考虑。 Clubhouse 在中国大陆被封锁之后对中国人有什么影响？
社交媒体的工具的限制使用实际上是极大的限制了中国人的这个创造力，限制了中国，那讲的比较那一点的话，这个经济上科技上面那个就是说自主创新啊能力都受到限制。因为没有一个自由的思想，哪来那个什么我们搞的所谓的就是创新能力。
中国拒绝提供新冠病毒信息引发不安，全球性大流行条约提议确保更大透明度。中国拒绝提供早期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原始资料引发忧虑，为确保未来大流行信息有更大的透明度，有关签署一个全球性大流行条约的提议引发了广泛的注意。
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支持就国际流行病达成一个这样的国际大流行条约，这个条约旨在促进各国同意共享有关病毒和传染病爆发的数据。英国和美国对世界卫生组织前往中国考察新冠病毒起源的专家组所能接触到的资料水平表示担忧之后，约翰逊在本周一2月15日对这样的提议表示支持。英国首相在新闻发布会上说，我认为世界需要看到的是关于我们如何跟踪围绕人畜共患疾病大流行的数据的一般协议。约翰逊说，一个关于签署全球性大流行条约的提议在他看来颇有吸引力。他说，这样的条约的签署国将确保他们提供所掌握的所有资料，这样将使我们能够深入了解发生的状况，并阻止其再度发生。约翰逊说，这是明智的做法。约翰逊并非第一个呼吁通过签署全球性条约确保疫病爆发更具透明度的人。欧洲理事会主席查尔斯·米歇尔呼吁在世界卫生组织框架内制定一项大流行病的国际条约。有关大流行透明度引发的担忧出现之时，世卫组织新冠病毒起源调查专家组中国之行被拖延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世卫组织和中国就调查组前往中国进行长时间的谈判，直到上个月，也就是新冠病毒疫情在武汉爆发一年后才获准成行。在经过4个星期调查后，该小组表示新冠病毒很有可能源于动物，再由动物传到人类。专家们基本上否定了病毒由实验室流出的说法，但是其中一位专家透露，中国拒绝他们提出的获取早期感染病例的原始数据的要求。白宫对世卫组织有关新冠病毒调查报告如何推出深表关切。英国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在上周日对英国广播公司说，英国也对他们能否得到充分合作、获得所需答案感到担心。中国尚未对这些评论作出回应，但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上周表示，世卫组织驻华使团的调查结果以及中国专家的调查结果提供了重要线索。中国一再强调新冠病毒可能源于其他地方。英国目前是7国集团的主席国，该集团将在周五举行的会议上推动这样一个条约。英国政府在星期六的一份声明中说，约翰逊将呼吁采取一种对付新的全球性流行病方法，以摄取该部门的经验教训。约翰逊表示，将寻求与7国集团其他领导人一道实施去年在联合国大会上宣布的5点计划，包括人畜共患病全球范围的研究中心，发展治疗和疫苗的全球制造能力，全球大流行早期预警系统的设计，未来卫生紧急情况的全球协议的达成，以及减少贸易壁垒。
台湾采购近2000万剂新冠疫苗，中国疫苗不在其中。台湾总统蔡英文周四2月18号宣布，台湾已经从国外签约采购了1981万剂新冠病毒疫苗，其中没有中国开发的疫苗。
台湾中央社说，台湾采购的疫苗来自多方外国公司，其中包括从美国莫德纳生物生技公司采购505万剂，从英国阿斯利康采购1000万剂，还有通过疫苗全球获取机制采购476万剂，总共1981万剂。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其脸书账号上刊载图卡，显示疫苗多源头外购进度，并且表示疫苗有进展，请大家放心。蔡英文还说，这几天疫苗的话题持续引起讨论，他再次跟大家说明，政府采取多源头外购和国内研发双轨并行的方式，都已经有明确的进展，一定会确保台湾有足够的疫苗。目前台湾与德国生技公司 BNT 之间的采购计划是否会实现还存在疑问。台湾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周三表示，台湾去年12月与 BNT 达成协议，决定购买辉瑞疫苗500万剂。辉瑞疫苗是 BNT 与美国辉瑞制药公司合作开发的，辉瑞疫苗是全球最好的疫苗之一，其有效率高达95%。
全球新冠疫情延烧，台湾卫福部长、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17号在接受广播专访时透露，台湾原定向德国 BioNTech 洽购500万剂疫苗，却在签约前夕临时生变，已与中国因素有关。事隔一日，峰回路转，路透社18号报道 ，BNT 公司声明仍会按计划提供疫苗给台湾。此外，陈时中表示，中国疫苗无论在安全性还是有效性等技术资料都不完整，台湾法律也不允许购进中国疫苗，台湾卫福部尚无意愿修法，这也意味着台湾目前并不打算购买中国制疫苗。
台湾新冠疫苗接种计划预计透过世界卫生组织主导的新冠肺炎疫苗全球取得机制获得500万剂的疫苗，向阿斯特捷利康洽购1000万剂的疫苗，以及向莫德纳洽购500万剂，至今已完成约2000万剂国际疫苗的采购，多数会在5到6月之间到货。台湾卫福部长陈时中17日接受电台专访时透露，台湾早在去年就向另一间德国 BioNTech 公司洽购500万剂辉瑞 BNT 疫苗，但由于德国 BioNTech 公司有跟中国的上海复星医药公司谈妥专卖大中华地区的代理权，而大中华地区也包含台湾，因此在谈判的过程中一路很担忧有外力的介入，所以总在记者会中忍住迟未公布疫苗的厂牌，他是有苦难言。未料 BNT 在签约前夕急踩刹车，双方的新闻稿都写好了却临时生变，原本要给台湾的疫苗没有了。主持人进一步追问，拦截台湾疫苗的外力是否就是中国，陈时中表示，有人不希望台湾太高兴，其中可能有很多商业或是政治的因素，但他并未否认不是中国介入，也间接的证实外界认为中国就是外力的疑虑。行政院回应，中国打压并无益于改善两岸关系，也会让国人对于中国的行为感到反感。陈时中虽然并未明指外力就是中国，但台湾在国际间遭受中国的打压已经屡见不鲜。金融时报报道，中国一直声称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并坚持要求其他政府、国际组织和私人公司也需遵循此一原则。拥有辉瑞 BNT 疫苗大中华地区代理权的中国上海复星医药公司，即是根据上述的原则将台湾归入大中华区内。金融时报称其为台湾指责中国阻碍疫苗购置的政治争端最新例证。辉瑞 BNT 疫苗是德国 BioNTech 公司跟美国辉瑞药厂共同合作的疫苗，在德国 BioNTech 公司生产制造，由美国辉瑞药厂行销。BioNTech 与中国上海复星医药洽谈大中华区代理专卖，以打进中国大陆市场。 大中华区包括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复星医药去年11月和德国 BNT 共同宣布，其新型冠状病毒 mRNA 的候选疫苗 BNT162B2 获中国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临床试验批准，双方将共同合作快速推进在中国的临床试验，从而更好地保障疫苗在大中华区的供应。该次声明也表示， BNT 疫苗已分别在美国、德国、阿根廷、巴西、南非和土耳其等国处于第三期临床试验中，并获得美国 FDA 快速通道审评认证。这一场一度因为陈时中口中中国因素而中断的疫苗洽谈实录，是商业利益谈不拢，还是有中国政治力的介入？国民党立委赖世葆表示，陈时中将疫苗的商业利益模糊化成政治打压，实际上所谓的中国因素就是上海复星大中华区代理权的问题。如果台湾欲跳过上海复星直接跟 BNT 谈，当然不会获得同意，这是在商言商的商业模式，误将健康问题政治化。赖世葆对美国之音说，
以色列为什么做这么好？它的价格 over price 跟你买啊，那我们这里就是要把你砍价格，然后想政治因素，你当然就做不好嘛。
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17日晚间在北京以视讯方式出席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COVID-19 疫苗问题部长级公开会时说，中国开展新冠疫苗的国际合作从不谋求地缘政治目标、经济利益，也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他反对将疫情政治化，要求联合国安理会的成员要做表率。对于台湾方面指因中国外力干预而使疫苗采购破局，中国国台办18日则是召开记者会反轰，完全是无中生有、信口雌黄。就在陈时中受访抱怨辉瑞与德国 BNT 合作的500万剂疫苗受阻后的隔一天，路透社18日报道， BNT 公司发表声明，仍会按照计划提供疫苗给台湾。声明说，BioNTech 致力协助世界各地终结疫情，我们打算提供台湾疫苗，也是这项全球承诺的一部分。相关讨论仍在进行中， BioNTech 也会更新相关的消息。对此，陈时中18日表示非常欢迎，指挥中心发言人庄仁祥则简短的回应，希望他们说到做到。舆论认为，台湾可能是用现在大缺货的车用晶片跟德国 BNT 疫苗做交换，最后才得以成功，但遭陈时中的否认。中央社引述路透社报道，上海复星付给 BNT 公司$85,000,000的授权费，并投资$50,000,000入股 BNT 专卖大中华区的市场。至于 BNT 疫苗在世界其他地区的专卖，则由美国辉瑞药厂负责。民进党立委李英金表示，中国对台湾一向充满敌意，国际间阻挠台湾生存空间也是不争的事实，许多国际谈判都必须等到十分确定之后才能够对外公布，以免受阻。对于 BNT 疫苗最终峰回路转能够取得，它归功于陈时中部长的努力跟台湾防疫成功获得世界肯定。他对美国之音说，
就好事一桩啊，我如果就是支持阿中部长的努力，然后成为他的后盾，那陈时中他们防疫中心一定会去做最大的努力，来去寻求效度、信度高的疫苗来让台湾人来使用。
由于台湾疫苗采购进度比欧美国家落后，前总统马英九和部分的舆论建议购买中国的疫苗，给国人多一种选择，误用意识形态而拒绝。陈时中表示，台湾法规上不允许进口中国疫苗，且中国疫苗的成效也不佳，甚至没有发表在期刊上，中国也没有透过管道表示要提供疫苗给台湾，就只有政治人物一直在喊话，但中国当局根本没有说要提供。陈时中进一步提出疫苗采购的四原则，只需符合安全、有效、可以买、有人愿意用等四个要件，中国疫苗前三项都不符，也不知道有多少人想用。他说，目前中国大陆的疫苗无论在安全、有效性等技术性的资料都不完整，台湾目前的法律也规定不可以买，卫福部并无修法的想法，专家也没有对中国疫苗提出特别的建议。陈时中重申，并未全盘否定中国疫苗，如果在特定的情况，而且又有很多台湾人愿意施打，他同意修改法律进口中国疫苗。 但目前的时空环境并没有这样的打算。中华民国防疫学会理事长、中国医药大学附设医院感染科主治医师王任贤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疫苗安全与否在于安全性跟有效性的临床试验副作用报告为判准。中国疫苗受试的结果刊登在2月3日国际四大医学期刊之一的《刺格针》，已有文献佐证其不良反应跟其他国家的疫苗所差无几，足证可以使用。在《刺格针》发表第一、二期临床试验结果的中国科兴灭活疫苗，两期试验共有242名60岁以上的受试者，结果不同剂量的各组发生轻度到中度不良反应的比率约有两成，另 2% 的受试者发生严重的不良反应，但被认为与疫苗无关。试验决定最佳的剂量为三微克，且该疫苗对60岁以上的老人安全有效。辉瑞 BNT、 莫德纳的疫苗保护力为 94% 至 95%， AZ 疫苗约 70%， 中国疫苗则在 60% 至 70% 之间。王任贤表示，根据 WHO 的标准，有效性达到 50% 以上的疫苗就可以安全的使用。欧盟国家匈牙利已购买中国制的疫苗，德国、奥地利也不排除，就是最好的科学证据。王任贤说，
WHO 自己设定的是50%以上，所以只要能够超过50%以上的疫苗，基本上都是可以用的疫苗，因为它这个疫苗是要防止你死亡，而不是防止你感染的。所以感染那一方他们不会很重视，所以世界卫生组织只要50%就可以了。所以它只要超过50%就是好疫苗，没问题的。当然可以用啊，那么多人在用，不是只有台湾人不能用啊，其他国家人都可以用啊，这个是最重要的证据，谁说中国大陆疫苗不能用？
国民党立委赖世葆强调，健康不要政治化，不管是哪一国的疫苗，有效就好。虽然中国疫苗的保护力相对较差，但在购买不到其他疫苗的选择下，有总比没有好。就套用蔡英文总统对于莱猪的逻辑，就是给国人多一种选择，即使进口中国疫苗，国人还是可以选择不施打一样。赖世葆说，
我们要参加 WHO， 我们都说这个健康是不应该有政治意识形态的，我们这个理由一直说想加入，很好，没有人反对，这个时候你多一个选择嘛，就是中国大陆你可以去谈，从某个角度来讲，我们要跟大陆之间是不通的嘛，那借着疫苗打开两岸的冰封之门，那不是很好吗？
不过民进党立委林怡景认为，中国是一个资讯不透明的国家，他声称的疫苗安全性跟可信度很容易被外界打上问号，这不是意识形态而拒用中国疫苗的问题，而是应当寻求世界上可信度更高的疫苗来进口，以保卫台湾人民健康安全为最主要的目标，而非透过采购较差的疫苗来重启两岸谈判。
在美国新政府致力于筹建民主联盟对抗中国之际，中国最近也在外交上频繁积极采取主动，努力将美国的欧洲盟友拉入中国的经济圈。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
自从拜登总统当选以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以包括德国和法国等欧洲国家领导人在内的近十位外国元首通话。在不惜做出重大让步促成中欧投资协定之后，上星期又不顾一些国家领导人的冷落，拔高中东欧合作机制级别，第一次由习近平本人主持由十多个中东欧国家领导人出席的峰会，承诺加大对这些国家的投资，扩大从这些国家的进口。德国莫卡特中国研究中心上星期的一份分析报告说，仅凭峰会举行这一事实，就可以令中国大肆宣扬其跟欧洲国家的伙伴关系。北京深知，没有欧洲，美国无法组建一个有效的联盟对抗中国。美国和欧洲的盟国关系是二战以来世界上最为牢固的盟国关系。面对前苏联的威胁，双方的关系坚如磐石。但是近来在有关中国的问题上，双方间的分歧越发显见。在习近平上个月底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议程对话中呼吁多边主义 摒弃所谓冷战思维理念一天之后，德国总理默克尔在26号的发言时称，他和习近平都注意到对多边主义存在的需求。默克尔还警告说，欧洲国家不应选边。他说，我很希望避免形成阵营，如果我们说这边是美国，那边是中国，并围绕着一边或另一边分组，这对很多社会来说不公平。此外，法国总统马克龙本月初也曾表示，虽然欧盟因共同价值观和华盛顿的立场更为接近，但是不应该和美国合伙对付中国。他在出席美国智库的一个视频讨论会时说，合伙对付中国的局面也是最有可能发生冲突的情况，对我来说这样做适得其反。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上个月发布的一项在欧洲11个国家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大多数欧洲人认为中国将在十年内比美国更加强大，并希望在美中对抗中保持中立。持这一观点的人在英国、德国、法国等主要欧洲国家中的比例都高于 50%， 其中德国的比例最高为 66%。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前首席经济学家穆里奇说，与亚洲国家直接面对中国军事威胁不同的是，欧洲远离中国，他们虽然似乎也要美国提供安全防务保障，而与此同时又要跟中国和俄罗斯做生意。他说，他们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威胁，他们担心中国大举收购欧洲工业，但是他们仍然向中国出口机械设备。德国把这看成是一个赚钱的方式。欧盟行政机构欧洲统计局报告说，中国去年已经取代美国成为欧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中欧投资协议谈判曾在长达七年的35轮谈判中僵持不下，但在上个月美国新政府就职前突然修成正果。据欧洲联盟驻华代表团所公布的中欧全面投资协定，中国在多个长期无法解决的关键领域对欧盟做出了重大让步，其中包括禁止强制转让、国有企业补贴、解决争端机制，甚至触及到了极为敏感的劳工人权问题。中国承诺争取批准尚未批准的国际劳工组织基本公约。以制造业的开放为例，该协议的欧盟官方中文参考译文说，中国没有与其他任何合作伙伴做出过如此深远的市场准入承诺，并且说，就雄心壮志而言，这与欧盟的开放度相匹配。中国在习近平授权之下最后一刻突然让步，被认为是北京在拜登总统着手组建对华联盟的时候，企图抢先一步拉建自己的圈子，分化美国与盟友的关系。中国从2012年起在欧洲腹地深耕9年，致力于与中东欧国家建立所谓的17+1机制，但是观察人士说，这一机制基本上形同虚设，北京的承诺基本没有任何兑现。罗马尼亚的亚太研究所副总裁安德里亚·布林扎说，17+1基本上就是一个僵尸机制。他对美国之音说，由于中国多年来一直没有提供真正的投资，也没有增加进口，一些国家非常失望，甚至要退出。然而上个星期北京突然决定召集这10几个国家的领导人举行峰会，并在明知有6个国家不给面子的情况下仍然拔高级别，以前均由李克强出席的论坛改由习近平亲自主持。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报道说，截止2020年底，中国9年来累计对中东欧17国全行业的直接投资仅为31.4亿美元，中东欧17个国家累计对华投资将近为17.2亿美元。但是这一次峰会，中国就承诺在未来5年从中东欧国家进口累计价值1700亿美元以上的商品。尽管中国的这一系列动作或似见效，但是观察人士指出， 欧洲国家与美国有共同的价值观和长期的战略合作意义。美国企业研究所的战略研究员施米特说，从政府层面来说，中国的策略相对来说有一定的成效，另一些国家的政府将有限的经济利益置于长期利益之上。但是中国的一系列所作所为在国际上越来越多地引起了公众的反感，目前并不清楚中国的策略将会是否继续奏效。中国中东欧观察创办人、布拉格国际事务协会研究员伊万娜·卡拉斯科娃说，这些国家之所以不参加北京的峰会的外部原因包括香港抗议、新疆问题以及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等。欧洲国家因此对中国的看法越来越负面。他说，欧盟的做法并不一定意味着就是想跟中国亲近。
The EU is trying to signal is that it's going to be much more independent, or at least it would like to be much more independent.
他说，欧盟试图要传递的信息是，他们将更加独立，至少他们希望能更加独立，但是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就跟中国更加接近，当然不是。曾著有《超级大国的中断：世界的中国历史》一书的美国专栏作家迈克尔·舒曼，星期三在政治新闻网站Political 的一篇评论中说，欧洲也许不想在美中之间选边，但其领导人最终也许不得不做出这一抉择。欧洲国家领导人可以选择捍卫自由世界秩序，继续参与引领世界，或者是坐视中国破坏现行国际秩序的基石。舒曼问道，这一选择对欧洲来说难道很难吗？
香港媒体大亨黎智英国安案取保要求再次被拒。香港高等法院星期四2月18号再度拒绝了媒体大亨，同时也是北京批评者的黎智英提出的另一个取保申请。黎智英是在北京通过实施香港国安法后被控罪的最受关注的人物。
终审法院上周裁定，下级法院去年批准他保释的决定采用了错误的推理，但允许黎智英团队向高等法院提出新的保释申请。高等法院表示，他将在以后公布拒绝星期四申请的理由。根据新的法律，被告有责任证明如果被保释就不会构成国家安全威胁。黎智英自12月3日以来一直被拘押，期间获释大约一周时间，但被检方提起上诉后推翻此前决定。黎智英于去年8月被捕，但是约有200名警察突袭了他的苹果日报新闻编辑部。苹果日报和其他媒体周三说，黎智英因涉嫌协助去年在海上被中国逮捕的逃亡者被捕，再度入狱。在长达数月的民主抗议后，北京于去年6月对香港实施了国家安全法。该法律惩处所有被中国当局认为有颠覆、分裂国家、恐怖主义或与国外势力勾结行为者，最高刑期为终身监禁。批评人士说，这是为了镇压异议人士，他侵蚀了半自治金融中心的自由。其支持者说，经过几个月的动荡，他恢复了稳定。检察官指责黎智英于7月30日至8月18日所做的陈述中违反了法律。黎智英被指控要求国外干预香港事务。黎智英一直是华盛顿常客，曾会见包括前国务卿蓬佩奥在内的官员，既会支持香港民主，促使北京给他贴上叛徒标签。黎智英去年辞去苹果日报出版者易传媒的董事长。
24个非政府组织周三2月17号致信美国总统拜登，要求美国政府将人权作为美中政策的优先考虑。
联名信表示，国际社会需要从根本上制止中国政府在境内外侵犯人权的行径，因为以前针对中国侵犯人权行为使用的许多手段已经不再相关或不够强大。联名信欢迎美国总统拜登、国家顾问沙利文和国务卿布林肯等美国高级官员最近发表的有关中国侵犯人权行为的讲话。联名信向拜登总统和他的行政当局提出了7点建议，其中包括把人权作为中国政策的优先事项。联名信建议美国高层官员在会见中国高层官员时，要求释放被非法拘留的个人，要求中国对滥用法律、限制互联网和媒体自由等做法进行改革。 在能够促进中国人权的国际机构中发挥积极作用。联名信认为，中国政府削弱了主要的国际人权机构，尤其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参加联名的非政府组织对美国重新决定参加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并加大对其机制的支持感到鼓舞，敦促美国紧急支持对中国在新疆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突厥与穆斯林的侵犯人权罪进行国际调查，为中国各地的人权捍卫者和公民社会活动人士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联名信建议拜登总统及其政府优先与活动人士、独立作家、记者、学者、律师和受到迫害的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领导人建立牢固的关系，并承诺在他们成为中国迫害行动的目标时帮助他们。将2020年冬奥会视为外交事务，联名信表示，考虑到中国政府严重侵犯人权，以及国际奥委会不会围绕2022年北京冬奥会展开人权调查，美国应该避免派遣高规格或高级官员参加奥运会活动。联名信建议美国政府应该开始向运动员和其他参加奥运会的人通报他们的风险，特别是在中国的科技监控和对言论自由权利的严格限制方面。另外三点建议是，维持目前有针对性的制裁，反击中国政府和中国共产党的宣传，以及在政府的公开言论和政策中严格区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联名信最后表示，习近平和他的政府正在以几十年前所未有的规模侵犯人权，贵国政府的行动和回应对于制止甚至可能扭转这场危机至关重要。我们的组织期待着在这一紧急任务中与您和您的政府合作。
Clubhouse 在中国被强语后续。网络音频社交媒体手机应用 Clubhouse 一夜之间在中国大陆火爆起来，然而光彩亮丽了几天之后又被中国当局屏蔽。在社交媒体应用似乎应有尽有的今天， Clubhouse 应用为什么能在中国大陆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火爆？换句话说，从一开始直到今天，人们为什么对 Clubhouse 如此着迷？ Clubhouse 有什么安全隐忧？它在中国大陆被封锁之后对中国人有什么影响？它今后在全世界的发展前景如何？这些问题各方的研究者仍在追踪研究中。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
Clubhouse 这个英文名词意思是俱乐部屋，这种名称反映出这款应用的设计思想，这就是让人们聚集在一起，就像聚集在一所俱乐部一样，来自世界各大洲的兴趣不同的人们可以来到这个网络空间俱乐部，选择进入不同的话题房间来倾听他人的发言，自己也可以举手发言或担任一个房间的主持人。一款令世界各地的人可以聚集在一起聊天的软件，可以在中国农历新年到来之际迅速火爆，几天之后再迅速被封锁。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景象成为国际新闻。美国主要报纸《华盛顿邮报》2月14日发表社论，标题是“大防火墙短暂出现裂缝，凸显中国人民渴望言论自由”。社论如此描述了 Clubhouse 在中国的遭遇，以及人们通过 Clubhouse 获得的新发现。社论说，这款来自硅谷的只有通过邀请才能加入的发言平台在中国大陆只是延续了几天，然后就被当局封禁，人们很容易明白为什么。来自中国大陆的用户突然可以进入一种环境中，在那里用户不仅被鼓励发言，而且也被鼓励倾听。人们蜂拥到那些专门谈在中国属于禁忌话题的房间，那些话题包括1989年在天安门广场对民主活动人士的镇压，今天在新疆针对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族裔的文化灭绝，对提醒人们警惕冠状病毒的一位医生的晋升。 Clubhouse 各房间的这种谈话不仅话题令人瞩目，而且发言者也令人瞩目，香港人、台湾人、中国大陆人以及世界各地的华人齐聚一堂，各方彼此所持有的成见纷纷崩解， 很多中国大陆人亲耳聆听到新疆被关进集中营的人的家属讲述自己的恐怖遭遇，而在此之前，那些大陆内地人还以为那都是无稽之谈。那些海外的华人听到了大陆人亲口说话，他们的话语显示出他们根本就不是清一色的党国奴才。美国之音一位记者近日在 Clubhouse 上旁听了一个专门谈 Clubhouse 的魅力所在的房间的发言，发言者纷纷以自己在 Clubhouse 的亲身经历陈述了他们所感到的魅力和吸引力，其中包括这种大家地位平等、轮流发言、不得超时发言的发言方式是非常好的公民训练和民主训练。这种发言方式对绝大多数中国大陆人来说是一种全新的体验，令他们感到新鲜和振奋。倾听他人的发言，发现有才的人太多了，口才和风度令人印象深刻的发言者数目众多，几乎是一个接一个，令人惊喜和惊叹。他们的发言平易近人，深入浅出，语调平和，即使是在讲述复杂的和可能令人愤怒的事情也是如此。各个房间的主持人好似一个个都受过专门的训练，但他们其实背景各不相同，口音各不相同，大都没有受过这方面的专门训练。然而他们几乎每个人都能神定气闲地主持发言。一个用户眼看着自己的妻子当场接替一个要走开的主持人，他顺利接棒，连续5个小时主持了一个近千人的大房间的发言，最后因为要吃饭而不得不宣告卸任交棒时，房间里的人们纷纷表示恋恋不舍，赞扬他风度优雅，主持流畅。这种局面导致该用户惊呼，没想到自己身边居然隐藏着一个优秀的主持人。这种局面也让众多用户意识到他们当中蕴藏着众多的人才和巨量的才能，这让他们感到振奋。互联网新媒体的兴起使各种极端化思想和言论得以大肆泛滥，相互攻击和谩骂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常规或常态。但 Clubhouse 要求发言者尽力阐述自己的意见，不要直接反驳他人，要文明发言，发言者要有根有据。这种约定俗成的不成文的规定一改往日的那种令人头痛的互联网言说常态，这种发言方式也使以机械的重复中国共产党官方宣传为特色的所谓小粉红发言没有市场，因为小粉红的老套乏味的发言总是以尴尬而告终。在 Clubhouse， 人们亲身感受到现身说法的力量，例如一位在上海的显然是汉族的女大学生在谈新疆集中营问题的房间发言说，她有一个同学来自新疆，那同学不能见到自己的妈妈，因为妈妈不能见她。她有一个在国外留学的姐姐，她也不能见到自己的姐姐，因为姐姐不能回来。那位女大学生措辞非常谨慎，没有提集中营，也没有提少数民族，但是他在简短的发言中两次泣不成声，给房间里的听众带来震撼。一位要求不要透露姓名的 Clubhouse 华人用户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共当局在新疆推行针对少数民族，尤其是针对维吾尔族的种族压迫和文化灭绝，与此同时，中国当局对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汉族人进行误导性宣传，并严禁议论新疆问题。这使人们几乎听不到汉族人对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表示同情的声音。这种情况导致一些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权力活动人士哀叹和不满汉族人自私自利，不关心不同情少数民族的苦难。这位上海大学生的发言清晰地显示了中国大陆的汉族人仍然有强烈的同情心， 他们只是在中共专制独裁的严酷压迫下自顾不暇，自身难保，爱莫能助。在 Clubhouse 在中国昙花一现时大放异彩的几天里，中国国内外就有成千上万的人预测中共当局不会准许 Clubhouse 在中国继续存在。在它被强之后，美国佛罗里达州迈阿密大学的政治科学教授金德芳 John Dreyer 以扼要的话语解释了为什么中共当局必须一举封禁 Clubhouse。 金德芳教授说，
They can't easily control it. On the internet, if people post things, they can quickly take them down. The censors can quickly.
金德芳教授说，
因为他们不容易控制 Clubhouse， 在互联网上人们发帖，当局的舆论管制人员可以迅速予以删除。但 Clubhouse 只是语音，当局就很难除掉他不喜欢的声音了。因此就很难控制，当局非常担忧舆论失控。
金德芳教授指出，中共当局封禁 Clubhouse 是不明智的。他说
：“You can certainly block it, but these people are going to get angry because they enjoyed it, and so they're, I think, going to make more people.”
金德芳教授说：“
当局可以把 Clubhouse 屏蔽掉，但人们会非常愤怒。”因为他们非常喜欢他，因此我认为当局会让更多的人生气，他们会寻找更多的途径来发出他们的不满。有时候最好是让人们发出他们想发的抱怨，抱怨发出之后，他们就会感觉好一些。
在中国大陆，能够用上 Clubhouse 应用的人很少，因为使用这种手机应用需要多重的条件。首先，这种应用截至目前只是在苹果手机上可以使用，而中国大陆的苹果手机用户不到全部手机用户的10%。再者，中国大陆的苹果手机用户必须是在外国登记才能下载 Clubhouse 应用。然而，下载的该应用还是不能用它，必须要获得已经使用它的人发出的邀请码才能使用它。Clubhouse 应用的这些多重的使用条件使中国大陆的用户少之又少，这种局面使许多中国问题观察家乃至一般中国网民感到疑惑。既然在中国大陆能够使用 Clubhouse 应用的智能手机用户跟中国大陆全体手机用户相比少之又少，中共当局何必如此急忙封锁这款手机应用，从而使它自己成为全世界的笑柄呢？在纽约的法律学者和独立时评人于平就此提出一个简单的解释，是
中国语音最近流行的一个词汇叫政治安全。那么这个实际上呢，从媒体啊，就是官媒上面，一直从中国的这个对外发言的上面都提到这个词。那么这个词呢，我觉得呢，可以反映一个心态。
于平指出，这世界上有人身安全、生命安全、财产安全、工程安全、信息安全等说法，但中国当局提出了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政治安全的说法，这无非是宣示中共政权要坚决维护其权力垄断，拒绝接受制约，拒绝并坚决镇压人民选择政府的权利。于平说，中国当局对 Clubhouse 的封禁就是基于这种所谓的政治安全的思路。他说，
虽然他使用这个东西的人很少，而且呢，可能限于身份都是比如说呢，跟国外有关系，对吧？使用的苹果手机在国外注册的，但是呢，现在的中国的这个阶层啊，能够拥有这些东西的这个阶层也是个比较活跃的阶层，所以比如说中国的这个有产阶级啊，或者中国的知识分子啊，那么对他来讲的话呢，这一群人群呢更需要管控。
常年追踪中共统治下的中国大陆的法律和媒体问题的于平接着说，总而言之，中共的独裁统治以及古今中外所有的独裁统治的一个主要的特色或本质，就是要操控一切。这种操控对象也包括信息和舆论。独裁当局对不能操控的任何人或事物都要竭力予以封堵或剪除。 对中国当局来说，信息操控不灵，舆论导向不灵，当局就觉得是不可容忍的生存威胁。美国迈阿密大学政治科学教授金德芳则说，
Well, I suppose some political scientists would say that this shows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very much on the defensive.
金德芳教授说，
我想一些政治科学家会说，这种举措显示出中共政府处于明显的、非常被动的尴尬境地。一个有自信的政府可以让人们随便说什么，不管他们说的话有多么离谱。
法律学者于平则表示，中国当局对他不能操控的社交媒体工具进行封杀，对他能操控的社交媒体如微信、微博则动辄采取屏蔽、删除、禁言、禁止入群、永久禁言、删除账号等等措施来管制和封禁言论。这种做法还有一个更为基础也更为现实的危害，于平说，
社交媒体的工具的限制使用实际上是极大的限制了中国人的这个创造力，限制了中国，那讲的比较那一点的话，这个经济上科技上面那个就是说自主创新啊能力都受到限制。
嗯哼，
因为没有一个自由的思想，哪来那个什么我们搞的所谓的就是创新能力。所以中国政府，
于平所说的中国当局封杀自由的社交媒体所损害的人，显然是指当今中国的大众，因为这种封锁或封杀使他们无缘接触和借鉴新鲜的思想和知识，无缘锻炼和提升自己的思想能力。在许多观察家和研究者看来，即时谈话应用 Clubhouse 在世界各国爆红令人匪夷所思，因为这款应用本质上看似人们早就熟悉的音频会议、电话会议，并无多少新奇之处。Clubhouse 的这种令人难以解释的魅力蕴含着令人激动的诸多可能性，其用户和研发者正在热切地探寻这种可以让他们大有作为的诸多可能性。曾经在苹果、微软和谷歌公司担任要职的台湾创业者和计算机科学研究者李开复2月16日在美国东部时间晚上在 Clubhouse 回答来自世界各地的提问者提问的时候，就 Clubhouse 的现状和发展前景提出了他的看法。李开复说， Clubhouse 截至目前做得很成功，吸引了世界各国数以百万计的用户，而这些用户属于各方面的精英，他们的言说和提问的质量都非常高，这使他愿意在 Clubhouse 而不是在推特或脸书那样的背景嘈杂的地方直接面对听众解答问题。但 Clubhouse 的这种成功也可能是一把双刃剑，是他的发展瓶颈。在 Clubhouse 应用获得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的同时，它的安全性是否有保障也成为它进一步发展的隐忧。2月12日，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研究机构斯坦福网络观测平台发表研究报告，标题是 Clubhouse 在中国它的数据安全吗？该报告确认，为 Clubhouse 提供后台技术支持的是一家位于上海的研发实时音视频互动技术的企业声网 Agora。 报告说，声网公司承认他们必须遵守中国的法律，为涉及国家安全和犯罪调查提供必要的辅助和支持。如果中国政府确认某条音频文件威胁国家安全，声网有法律义务帮助中国找到并储存这条音频。中国国内外越来越多的观察家们注意到，中共政权近来越来越喜欢根据宽泛无边的国家安全的概念，用以言治罪的方式对中国社会大众乃至世界各国的人进行威胁，以谋求他所说的政治安全。即使是中国人或外国人在一个中国大众无法登录的外国网站发表让中共当局不高兴的言论，也照样可以治罪。在另外一方面，包括华人用户在内的世界各国 Clubhouse 用户目前大都没有明显的展示出这样的担心，而是仍在热切地探寻 Clubhouse 种种迷人的可能性。 有各种迹象显示 Clubhouse 应用的主要迷人之处就是它给用户带来话题多样化和观点多样化。通过这款应用，用户可以接触数不胜数的话题，如旅游、烹调、交友、性幻想、政治、文化、外交、教育、文学、语言、方言之类的形形色色、多种多样的话题。与此同时，即使就一个话题，如为什么小粉红在国外似乎特别多这个话题，发言者的观点也十分多样化。上面提到的那位临时接棒担任主持人的华人女子所主持的房间话题，就是为什么小粉红在国外似乎特别多。她的主持受到热烈的赞扬，并被丈夫惊呼为身边隐藏着一个优秀的节目主持人。这位女子表示，她的五个小时的大成功其实有一个超级简单的诀窍，这就是作为主持人尽力自己少说话，让房间里的人以及偶然来的访客听到她是努力把更多的发言时间让给发言者，同时她委婉地提醒发言者注意不要过于发言超时。她说，由于等待发言者的人众多，每一个发言者一般只能有三分钟的发言时间。三分钟的发言虽然不能深谈任何问题，发言之后的两个三十秒的回应更是不能，但发言者的多样化，观点的多样化本身就令人着迷，给人灵感。那些多样化的观点发言包括小粉红究竟应当如何精准定义，所谓的小粉红在国外似乎特别多，是否是一种不符合事实的印象？在国外为什么男性似乎更容易成为小粉红？人们对小粉红是否缺乏足够的了解和同情？小粉红的观点是否有可取之处？等等等等。眼下 Clubhouse 应用仍处于爆发性发展阶段，其发展方向和前景都难以预测。它的用户正在探寻它的更多的用途，它的开发者则正在探寻改进并添加其功能。这种发展的不可预测性使这款应用令用户感到格外的刺激和兴奋。它究竟在今后的两三年里会获得现象级的大发展，还是热闹一阵就无疾而终？人们正在拭目以待。
柬埔寨建立中国式防火墙，批评人士称这是人权的灾难。柬埔寨政府宣布将建立一个中国式的互联网门户，允许对互联网的使用进行监视和控制。批评人士担心柬埔寨人民的民主自由会受到威胁。
首相洪森星期三签署了这项有关互联网门户的政令，表示这项政令旨在促进和管理互联网连接，以改善税收，保护国家安全以及维护社会秩序。路透社报道说，这项政令要求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在一年时间内将其服务连接到国家互联网门户，并要求服务提供商让用户以正确身份填写在线表格。如果网络连接门户失败，服务提供商的运营执照将被吊销，银行账户也将被冻结。柬埔寨政府发言人派西潘星期三对法新社表示，当局将消灭那些想要反抗政府的互联网用户。洪森首相近年来一直在镇压异议人士，其中一些异议人士甚至被判入狱。就在2017年，柬埔寨最高法院还作出裁决，解散柬埔寨反对党救国党。洪森政府的举动也招来了国际社会的批评。据路透社报道，国际特赦区域副主任埃莫林·吉尔说，柬埔寨的新互联网门户是人权的灾难。吉尔说，在对人权捍卫者不断升级的镇压，对反对派支持者的大规模审判，以及良心犯数量不断增加的背景下，这一发展尤其令人担忧。总部设在纽约的人权观察组织星期四说，柬埔寨政府新的国家互联网门户 将使政府能够加强对互联网的在线监视、审查和控制，这将严重侵犯言论自由和隐私权。人权观察亚洲部副主任费尔·罗伯逊说，柬埔寨新的国家互联网门户将增强政府封锁网络内容的能力，并使包括媒体、政治反对派和民间社会团体在内的独立声音受到出于政治动机的限制。
缅甸不服从运动扩大，铁路罢工，政府机构瘫痪，缅甸民众抵抗军事政变的运动方兴未艾。周四2月18号，缅甸主要城市的抗议示威继续进行，警方为驱散示威人群使用了水炮和石块，民众不服从运动效果显现，铁路运输出现混乱，许多政府机构陷入瘫痪。
缅甸军方最近承诺要举行新的选举，并呼吁公务员回到他们的工作岗位上去。军方还警告他们，如果不服从，将会对他们采取行动。但这些举措并没有能够平息街头的抗议示威和罢工，抗议浪潮也没有出现减退的迹象，许多政府机构已经陷入瘫痪状态。仰光的一位市民对路透社说，我不希望一觉醒来就看到了专制，我们不要活在恐惧之中。仰光市中心的苏雷塔附近又成为人们聚集的地方，许多年轻人云集到另外一处经常发生抗议活动的地方，仰光大学校园附近的一个交通中心，大街上挤满了抗议示威的民众，警察试图驱散他们。现在的示威活动要比过去军政府统治时期和平得多，没有过去那种血腥的镇压，但是公民不服从运动的影响正在持续扩散。仰光的街道上，许多骑摩托车的人都走得很慢，以此表达他们对军事政变的反对立场。前一天，有许多骑摩托车的人装作车子坏了，停在路上，阻挡警察和军用车辆的通过。其中有一位骑摩托车的人表示，如果政府官员不能按时上班，或者无法到达办公室，我就会感到很高兴。缅甸第二大城市曼德勒的抗议者举行集会，要求军方释放国务资政昂山素季和缅甸总统温敏。首都内比都的警察用水炮攻击走向警察设置的警戒线的人群。缅北城市密支那的局面比较紧张，一个市民说，警察和士兵用石块驱散抗议集会。社媒体传播的图片显示，那里出现了军人和一排排警方的卡车。一名活动人士说，他们的行为不符合宪法和法治，他们的做法就像是恐怖分子。目前还没有看到当地警方的回应。缅甸的铁路运营受到了严重的干扰。就在周三傍晚，曼德勒的安全部队与进行罢工的铁路工人对峙。居民说，军队向工人们发射了橡皮子弹，投掷了石块。有一名慈善人员被橡皮子弹打中腿部受伤。军方和警察都没有对此事发表评论，但军方在脸书上说，他们正在全国恢复秩序，确保人们拥有平静，可以睡好觉。国家铁路工人在上周日呼吁工人进行罢工。在此之前，医疗机构的人员成立了一个结构松散的公民不服从运动，形成了对抗军事政变的主要力量。美联社引用一名劳工活动人士的话说，缅甸许多工人和公民都认为，不服从运动在挫败军政府方面产生了明显的效果。这就是医疗、教育、交通等不同的政府部门和银行职员都加入了这个运动的原因。缅甸军方在2月1日发动了军事政变，推翻了民选政府，逮捕了昂山素季等民选官员。军方对此做出的解释是，在过去的大选中出现了舞弊行为。昂山素季领导的全国民主阵线在这次的大选中获得压倒性胜利。美国政府因为这次的军事政变向缅甸采取了新的制裁措施。联合国和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呼吁缅甸当局恢复昂山素季领导的民选政府。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